那刚才讲到饮食哈，其实还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其实我们一天想想生活里面啊，除了吃那一餐之外，其实吃跟做，做然后还有想到种种因缘，跟吃有关的因缘，其实耗掉不少。啊，一个团体啊，就是因为饮食相关的事情啊，要张罗这个，要张罗这个哈、啊，其实前前后耗掉不少。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这里去节度我们为饮食所耗费掉的时间体力。所以不能不自觉于在饮食上对我们修行上的一些障碍。那当然他因为他必须，我们不得不做。可是如果他因饮食而结生的相关的太多的用心啊，让我们劳累啊，这一方面其实也是我们该要留意的地方。所以他所相关的一些产生的一些问题啊，大家可以再来参考一下这个《瑜伽师地论》啊，还有其他的经论有相关的著作，一个叙述。那只是我们生命无常了、啊，不要在这里啊，用做文章太多，或是下太多的功夫，那有时候到最后，因为整个。像我们一天为这个忙完了以后，剩余的时间不多，等忙完其实也累了，所以说，像比如说我们饮食的量啊，各方面啊，其实可以符合我们，让我们身心安定为标准，它的量不需要达到那个量，所以其实像比如说我们一天用用多少菜啦、啊，怎么样，其实也不大一定。以能身心安定的为量，不一定要多或是刻意要去减少，我觉得刚才讲的那个标准呢、啊，很适合作为一个标准去检查。那再过来我们来看那个211页，亲友书云，受餐如服药，知量去贪嗔。你看哦，知量去贪跟嗔，挥位肥骄傲，但欲任持身，就是说这个量啊，它的所需要啊，让它符合，不要过多过少，或是因为它的某方面的条件不适合，让修行因在这里生烦恼啊。所以提的也是当作一种持药啊，必须要过，就是那个药必须符合你现在的病的需要啊。所以病有很多类啊，病不是光饥饿的病啊，有时候是饥饿是不足，有时候是过多，那有时候是过于平淡，有时候过于沉重啊，它是有不同的病，那我们在这个地方为自己的修行做个调整的，把它当作药在调整啊。好，这个我们就不再说了，我们看212页。觉悟啊，就是好悟于且，就觉悟于且，就是修水教的法。那我们在这里再稍微提醒一下，这几个方法的调整啊，对我们的修行、日常修行啊、长远的修行都有必要。所以应该从这里就开始准备啊，依着这个标准来规范自己啊。那勤修好恶于且，其睡眠时应如何者，亲友书云，亲勤度永日，即出后夜分，免闷由存念，勿使命虚终。就是说你白天你要用功，那还有就是出夜后夜，连晚上呢，白夜当然不要讲，就是要用功，那再过来就是中夜休息，出后夜还是用功，所以睡眠时间不多啊，睡眠时间不多。那即使在睡觉的时候呢，还是要存念。那怎么睡？可以啊，我不是讲说有人就连睡觉的时候还在诵经的嘛，念咒的都有。那不要让你的命虚终 那这个我们来这里再谈一下，睡眠有睡眠的技术。当然我们现在要一天才睡四小时，恐怕有些人可以休的一段时间，然后再起的烦恼比休的还多，根性已经不如他了。那如果你一个好好静静，我就讲说，以前过去我们有一个师兄弟，他已经一天只睡一两个小时而已，那他比这个还厉害的。那当然他的禅定功夫啊各方面也很具足，所以他能这样的调整他本来是要练不倒单啊。那过去我也知道有一些师兄弟有在练不倒单，他的疗房里面没有床，他的床被他站起来了，绑在墙壁上，剩下打坐的椅子，所以他最多只是坐在椅子睡，他没有躺下来睡。那另外一个师兄，那个为了要卧睡觉的姿势要好，把床裁掉大概三分之一，所以只好变成要弯着脚丫丫，然后再拿皮带把自己的腿绑起来。哦，什么怪招都有啊！因为一睡就乱了啊，这个大智型的就睡得一塌糊涂啊。当然是不是这样做？不过我那时候蛮赞叹他们有这一份精进心啊，为了让自己的睡姿啊，怎么样如法，所以用这样的要求。其实最主要是一种觉念啊，倒不是知识，是觉念。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说睡觉的时候啊，它第一个量多量少啊，我们必须要以我们的现在的状况，不要过分啊，这和饮食一样，因为在四不定法里面，睡眠就是其中一法。四不定法那就善恶不定，它可以是善，可以是恶，它需要。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慢慢知道，我们要知道睡眠的过失。可是你就像饮食，你又必须要它，所以在个量上你必须要掌握，再过来它的值你也要掌握。所以睡眠最怕睡眠的时候几乎是以吃相应的，我也不知道。所以睡多的人容易有愚痴相，因为他觉照力没有，而且在这个时候如果颠倒轮回啊，最可怕，因为完全没有防备啊。假如你睡眠你那个六个小时，有六个小时完全是开门准备接受烦恼的，不是吗？那你睡八个小时就是八个小时没有防备嘛。所以一天有三分之一是随时烦恼进来，在你的心中一直串习，却没有防备，没有决心，在那里觉照力。你平常你可以正知而住啊，正念分明，对不对？在你睡眠的时候，这个力道都退掉啊。所以我们不是有讲一句话，睡眠的力道修行啊，没有白天的大概十分之一啊。那以后到生病的时候，就又比他更麻烦。对，一次比一次，就是我们的觉照力啊，越来越在某些状况里面是会退失掉的。所以为什么不让你睡多？为什么非得等到你真的很想睡才睡？啊？那你要讲说，那睡眠不足会怎么办？它是一个问题，但也不是你想的那样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也看到很多人睡眠，过去我认识一个老师，他一天只有睡三个小时。他从还没学佛就睡三个小时，他不需要睡很多。好，那有的人通过身心的调整以后，他对睡眠的需要也不多。那当然有些人在刚开始他需要啊，因为他身心沉重，身业比较重，所以他对睡眠的要求会比较多。好，那只是说我们在这里如何把自己，你要知道这个过失，你不要在这种睡眠当中耗费你的时光。然后还有就是说，在这一个一段毫无准备、防备力很弱的地方，你竟然把这个时间拉长。你看那个过去，我们到不是过去，这个法师现在还在嘛？那个慧信长老，慧信长老在狮头山用功的时候啊，那房间有一只大蛇，那在床铺另外一边， 就是他睡他的，他睡这边，哎、啊，他也不赶他，哎、啊，他也蛇也就负责蹲在那边，哎、啊，他就睡这边，他也没有去赶他。像是我，哎、要么他一想我们的大概会怎么处理，那就睡不着了。那其实，在经典不是也有一句话吗？你为什么睡觉会怎么保持警觉？就是观想你的房间里面还有蛇，还没赶出去，还没赶出去，你怎么敢放心睡？那这个法师倒还是睡啊，可是他为什么让蛇放在他的房间没有赶出去？我想他也许有他很多的想法。第一个慈悲心，再过他无畏，也许他就拿他当修行，总是一个非常可贵、很难得的一个善知识，有这样的气魄和作为。那我们像现在就是说，我们很容易放逸的想要去享受睡眠，却没有一份悼念去看着睡眠的过失，所以每天看到那个床就一问了，我想念你好久了。我的朝思暮想，总是会得，难道一定要晚上才能见到你吗？啊，见到了就一直躺下去，就充分享受，绝念就不见了。所以你应该知道，你一天真正用功时间非常少。那你如果不，我不敢讲说我们睡眠的掌握多少努力的能有多少功夫，可是你绝对不能放逸到不能警觉，所以他为啥要修光明想？观佛光，光心月的光啊，都要观。这个那一个光明想带进去，让你的心不太分尘，保持一种相对的觉念，甚至以你最串习的，就是所以说这个有些功夫到最后还是问到最后还是你平常就要用功，你以你最熟悉的一个念头，不一定修光明想，你最熟悉的念头在睡觉的时候就带着的念头，也不是一种很紧，就是一个很一个安稳的持住这种念头，让它自然入睡。你要知道，我们念头是一个念头串习一个念头，一个念头串习一个念头，所以入睡前是依以正念的话，梦中睡梦中不容易有梦啊，即便是梦也比较会吉祥的，所以我们反对在睡前一直在做学问。所以以前那个胡远佛学院早期啊，我听说那一些长老啊，时间到了睡觉就睡觉，全部关掉，连你打坐也都不要，躺就躺，那因为白天不让你打瞌睡啊，那意思就是说该你睡你就好好睡，哎，该你睡就睡，他避免你在这里啊，又在那里读书啦、啊、用功啊。可是有时候我们发觉说啊，在做有时候学问，如果我们做多了，就时间如果给出来，然后就一直用功，其实你要知道长时间下来会出问题的。像我们有时候现在着重文字研读的多，时间不够，所以竟然就把晚上的时间拿来一直在研读，其实这对修行有问题的。你在睡前一直在串习那种思维啊，你睡觉品质很不好。所以你以为你用功，因为白天的精神啊不济啊，短时间可以，长时间下来其实你是退步的。所以当初为什么有些大的要你睡就睡，他没有要你睡的很少，可是他要你睡就睡，为什么？保持清晰的脑力。他因为你这样过度用脑啊，会神经衰弱，再过来那一份串习会带入到你脑海里面。你注意看，做学问多的人睡梦眼睛也经常在晃动的，是不是还在分别？因为自己我们做过研究，我们知道，所以为什么在专注修行的时候，他为什么连学问都停了？学问是应该准备好了以后，在用功的时候用功，不是在专注修行的时候还要做这些妄想、这些思维推敲、逻辑推论这些东西，这让你一下又修禅定，可是你的巡视的两个心所是一直发挥，这不卫生啊！因为一个要动，一个要静， 所以你要知道这种东西有时候身心的调整、啊、其实不知道去觉知啊，有时候会一路上就 往下栽、啊、所以才为什么要你起正念而不是做，这时候应该是念而不是在思维，知道吧？入梦的之前不是在做一些很深细的推敲思维，而是以正念你已经形成的念头带着这样。所以你可以，那躺着可以不念佛？可以的，意念。因为我们修一切光明想，因为火，因为我们的念头始终让它不间断，在任何时间保持一个串习下去。啊，所以你如果能养成一个观念，然后有一个好好的方法，就在睡梦当中，你也是用这种很平稳的心，啊，乃至你可以观什么？观思想。我比较习惯观思想，就躺下去，拜拜。明天早晨不再起来，这样，所以这时候提起正念，不要睡了我不知道，可是睡觉前要有一种珍惜的心，就是说可能生命就剩下这一段。好，那这时候不管你修什么法门，珍惜最后的正念，让它到好像睡着的就要表示这个生命停了。那你就在这说用一种极平稳的心，而且准备接受，就是这个心情其实你要不断练习，有时候你要面对死亡会惶恐，那你如果经常训练这样的心，你也知道所谓的生死是怎么一回事，用一种很坦然的而且很如法的思维，那现在就是以意念死随缘，一种这种死不是一种悲哀的东西、啊、它就没了，就在这个东西当中你懂得身心调整放下啊，然后意念那份正念啊，如果你是生生世世行菩萨道的人，你就那一份愿心还是在的，其实那个正念下去了，那不管你修什么法门，那个念力可以起来，可以就是你最熟的带进去，念佛的也可以啊，乃至有的人修念处的也可以，都可以啊，不过叫你熟的，因为这时候你还在做分别啊，那个心会动起来，动起来会睡，你那个睡觉心，你那个睡觉的时候会是一个倒动的，那也不容易入睡啊，真正到很累的时候也反而不容易入睡，所以我们要有那个光明想啊，用光明想，这你就看你取一个你最容易取得的光明啊，灯光日新月光，取那个光，在那个光当中你发觉，有的人是观什么观活光照射，有的人观自己的白毫，这边自己的这边放光出来，那这个光你就在这一片光明里面慢慢，也不在乎你的身相，就是只有到最后围着一份光观着这样，那这个身心才不会很沉，那还有正念相哈，再过来就是说有时候啊，我们在睡觉之前啊，我们有时候还不想睡，不该睡，因为你化解你的身心很沉重，你很需要睡，这时候你化解如何去扬动你的心，因为有的人深夜重啊，需要睡眠啊，可是你也知道其实你不大需要到那么多，这时候你如何来对治睡眠，那对治睡眠也要有一些条件，什么条件？有的人如果无常心很强，就以无常心对治睡眠，比如说有的人死的心很强，就以死的心来对治睡眠，那有时候就是以一个是负面挫折那份贪睡的心，一个是用阳动的，用正面的去认为修行的好处、哦、比如说你现在心一直，因为有时候我们修行还没有得到法的味道，所以一修、哦、平常啊可以熬夜，可以一觉打坐，那个以前的那个失眠症就好了，就睡着。像我们以前啊，只要读到数学、英文，就很容易打瞌睡的，啊，那很无聊。哎，为什么不可爱尽？那个欲的心跑不出来，知道吧？所以你要知道，学唯识有时候要会用。所以当你那个所爱尽不见的时候，那个欲心消失了，消失的那个精进力就退掉了。 所以你应该开始这时候就要取这个可爱境。那可爱境不能用世间染污法，而是要依佛法可爱之境，依于善法可爱境升起观想，让你的心带动起来，是这样。所以有两种方式，一个是挫折它，一个是怎么，一个是带动它。所以你平常都没有训练的，没个东西啊，你要想说什么可爱啊，想不出啊。要挫折无常也想不来，挫折的也没东西，要扬动它的也没东西。所以我不是讲过吗，修行其实要很多条件嘛。你透过不断的思维听闻佛法，对很多世间的体会越来越深刻，其实以这个基础在修其他法门，相对来讲就快。你看连对治睡眠也有用啊。所以有的人要睡睡睡，一想说你还睡，你就要死了，对，就像蛇在里面你还敢睡，是吧？何必那么憋着自己，我总有一天你就碰到这种事情了，是不是？所以有时候就放纵一次放纵两次，到最后就啊，睡就睡得安稳吧，嗯哦，睡得完全是无正念了。还有这里面啊，睡眠啊，第一个姿势当然我们知道哦，你看狮子卧哈，哎，这个我们吉祥卧哈，我们要卧的这个，为什么？因为很容易醒来，所以在睡觉的时候要有一种准备，随时起来。啊，它有一种就是哎，有一个叫做什么思维奇想，在睡觉的时候就想要起来，思维起来，就一下就起来，所以不能一直以一种享受的心啊，就像那饮食啊，不要一直在美味上一直想要去享受，好，那在睡眠当中也不是一味放逸的想要去享受，其实那就像饮食都不得已才用的啊。所以在这一点上啊，我们必须要有光明想，要正念正知，包括你睡觉的时候，如果有其他妄想起来，你也要在你还有觉照的时候，马上就要舍掉。那这个问题会从哪里得到感应？在做梦的时候会现出来。那有时候没梦，一般都会还有梦。那梦的时候你会发觉你的正知力啊，你的正念力在梦中，虽做梦已经颠倒了啦齁，不过还是会有。你知道做梦的时候竟然还会沿着你最串起的那个正念和那个，你会做这种相似的思维。所以你也知道说，连梦中这种浑浑沌沌的状态里面，竟然你的念头还带着，表示你有用心。好，如果你发觉你在梦当中颠颠倒倒醒来的时候，其实你要知道，我们在乎的是不是梦里面的真假，而是你那份道心，那份念头还没有生，还没有根深蒂固，你应该起惭愧心。真的，如果你看哦，你在梦中有那么多小时竟然是在颠倒，如果在这时候有个无常来了，你一定轮回，一定轮回，很快。所以你要知道你危机四伏。所以我经常认为说，假如你的修行好话，你从你的梦去检查，你说我都不知道，那也要我有做梦，可是我不知道在做什么梦，哎，那我告诉你，那一定是糊涂梦。所以梦境是一个很好的检测的方式。那所以啊，我们必须要在我们能察觉的时候，在睡眠开始在睡，凡是有烦恼跟那个行动当中有任何烦恼起来，马上就要折断掉了，也要正知，也要正念。你看连睡眠要正知正念。那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吉祥卧啊，吉祥卧为什么要吉祥卧？你们有没有试看看吉祥卧睡不大着的？我试好几次，如果真的想睡，一卧就精神就来，所以有时候到最后不知道就要晃开，享受一下，快受不了了。当然这是看个人了，不过的确这样的姿势啊，不容易睡死了，不容易睡得很沉，它很容易有觉的样子出来，所以要没有很想睡，这个姿势不容易入睡。 所以它有道理，它有它的意义在啊。所以保持这个姿势，吉祥卧的姿势啊，再过来，我们必须要能不要在这种睡眠的时候忘失掉，随时有那种思维想要起来的想法。那如果太过于贪睡，我们用好殊胜的镜像来扬动你修行的好药心，那还有用另外一面去挫折这种睡眠的贪欲心，观察睡眠的过失。总之你不要让你的睡眠这里面、完全是六根完全是敞开跟烦恼相应的，那这么漫长的时间里面，你的烦恼不断在无知当中一直在滋润，所以变成一天白天所做的功德有时候在黑夜当中就被耗损掉很多，就内贼不除啊，到最后怎么修啊，修都耗掉了，不知道跑去哪里啊。好，我们来看一个，为昼夜永日及夜之初二二分是正修时，若休息之余在精行宴坐中啊，就是在你除了这之外，你在精行啊打坐禅定，尽除五盖，令其具那个毅力啊，就是说贪盖、嗔盖、睡眠盖、吊举盖、疑盖，贪要度掉，嗔就算你在宴座当中，应该你不要平常除了这个正修时啊，其他时间啊，你也要尽量把你的烦恼的盖障啊，这种盖着的那种烦恼，尽量把它去除。好，所以平常也就要用功。睡眠者啊，系休息时，虽然亦勿令其无意控过，也不要让他完全放逸着让他控过。所以他这里提出的这样一种看法，就是说永日啊，只要有白天啊，乃至晚上二分啊。初夜分，就是我们有的人不知道，大概就是晚上的6点到10点是初夜分，10点到2点是中夜分，2点到6点是后夜分啊。那真正睡觉的时候是就10点到2点。那其他的时间就用功，其他时间就用功。那用功的时候应该尽量降伏，因为我们不是在讲嘛，这是为了做前行方便，所以你必须要对你的障碍容易起想把它去除啊，那不要让你的睡眠空过。再过来，此中身之位移者，于中夜时右胁而卧，左腿压右上，如狮虎免伏啊，就像狮子一样。那这个有什么作用？你看那个213页第二行，好，这个212页也最后一行啊，他讲说现活药哦，眼魔虫扫梦魇是易警觉，所以不是故意用一个形式，因为他在觉醒上乃至他这样的姿势不容易啊被梦心所困。第一个，我们在讲说易容易警觉的话，他的梦啊，就他的那种沉梦的心啊，就不容易太沉。那一旦你的梦无觉的心啊强了啊，当然就很容易不好的东西感应，是不是？所以你看啊，保持觉是我们为什么是取这个姿势的主要原因。如何让他的正念，如果让他的正知能维持住，是因为是以取这个知识的主要来理由啊。那我们看他第一行，此外如仰卧为天相，俯卧为畜相啊，左卧为贪相，皆为吉祥之卧，既具威仪，又悉正念善法，觉知烦恼，欲存其想。就刚才已经讲过这些观念，在瑜伽师地论都有啊。那我们下次可以把这些资料给大家啊，要的人呢、要的可以再给大家。 好，这个观念我们讲先这样哈。再过来，云何正念？为安住正念于昼日中所修何种善法？你看呢、哦？随熏习力强者而细念之，乃至未睡之间追随依止，如是虽睡还同未睡，亦能修习定等善法善行，是吧？所以我们也要睡觉还是要有一点技巧。那你要看你什么心最让你烦恼降伏掉了，你总是要找一样出来。所以我说我比较习惯观思，哎，因为死了什么都没了，所以那个妄想心最容易把它打掉啊。不过要看得真实啊啊，那所以说有时候有身上有点病好用，太健康的要观思不容易、啊。那我哭脸，我最近不是新闻，不是两个年轻人就心脏病就走了，我想想。哪天就英年早逝，天际英才，就走了，所以有可能啊，是不是？那这有没有征兆？怎么说？那么短的时间想也不想，就这么一躺就没了。那在我们法师当中也有几位是这样，就晚上进去，早上才知道已经走了。有很多大德是这样，好，那也是好啊，那省得再太苦。只是说你不要对世间太多希望心，所以你要起什么正念，你最以最常熟悉的熏习力强的而且能感动的那个法来修。你可以来修念佛，那你这个就是在这种念佛当中啊，比如说你有一种期待往生的那种心情啊，在这里观想什么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吉祥光，像过去我们常住里面是修莲啊卧莲观，然后我们师父那时候传的是卧莲观，那这个卧莲观其实也适合求生净土人修的，就观想自己卧在莲花当中，后来自己眉间放光，就在这片光里面睡，很好啊，就像在莲池当中自己如莲子一般在莲蓬里面安详而卧。这是一个又能修光明想，又能顺着自己的正念如求生净土，莲池莲啊莲池在等莲池化身这样啊，这是一个很好的观想方法。所以你总是要有一个方式，所以过去有很多人就传了这个法，可是却没有好好修。它是一个如果顺应你如果受用的来，你应该就好好在这里居住，应该把它修成，让它成串起。因为我过去在修这个的时候，经常就还没关完就睡着了，所以很好睡，每次起来就很懊恼，昨天想到哪里，他都还没完成就不省人事了。所以他有什么好处？不大会睡觉的时候不大会妄想，因为你就关着这样的念头去，所以说以前睡觉会东想西想，就因为你开始关就很容易睡着。我发觉那时候在修，很少修完就不省人事了。不过这也是在睡眠品质上相对就会比较好，哎，就是比较精神比较好。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应该有一个方法啊，来作为你如何让你的睡眠这一段时间不空过啊。所以你找一下你最心习力最强的，那总是要用得上，因为在睡眠当中这一段你要休息的时候，竟然要做一个很劳动的分别，好，或是还不清楚的，这时候不容易成串习，好，因为那个决定相还没出来，就昨天所讲的，还不容易决定的时候，你这时候再去做思维抉择，身心会比较动，哎，再过来。获取觉知者，以意念之力啊，任何何种啊，任起何种烦恼，急需了之而不忍受，勿令胡断。因为你有一个法在念，所以你这如果唯一你的正念的任何镜像出来，你马上应该要什么？不忍受， 那个不忍受不像我们现在要起嗔心的不忍受，就是不容忍这个妄想还有多一点时刻多一刹那在你心中那里缭绕的意思，不容许它在你心中作怪，这个不忍受的意思。所以啊，你必须要保持这种觉照，保持一个正念的思维，这当中有其他念头来，这时候还是我想的，不要在你那种妄想念头里面去串习或去生懊恼心，这个在我们打坐里面有任何妄想起来都不要在妄想里面做文章，当下就把它转掉，或者的话你就偏开了。那睡眠的时候也是这样啊，除非那个妄想啊，除非那个妄想同一类的妄想或是某一个烦恼心所一直涌现出来，涌现出来到你无法用功的时候，有时候必须先退出来，好好先面对它，这时候的态度又不一样了啊！你们听懂？比如说我这个是另外讲，就比如说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在积极用功的时候，突然有某一类的烦恼很强的一直出来，你想要去转它的念转不来，这时候你有时候必须要暂停你的功课，就好，我好面对你，那把它做调柔完了以后再回来原来的。和刚才讲的说马上就马上舍掉马上转念到你自己的功课上功夫上，有时候是做不来啊，有时候做不来，这时候做不来的时候就反正已经就好像我本来好好想做事可是生病了请假，感冒请假，治好再回到工作岗位，这个道理一样。所以不忍受勿令胡断，马上把它降伏掉，思维奇想者就先可预想自彼虚实啊，当起有没有用？非常好用，这个以前我还没学佛的时候就经常用了，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用了，我那时候高一的时候为了考试每天四点起来，闹钟就调四点，每次要想的时候已经醒来，所以我一起床就直接拍那个闹钟一按，还没想，正四点要想还没想，屡试不爽。所以每次隔天要做什么事情啊，我们就会注意一下，如果不注意有时候会不警觉，那注意一下有时候那个时间到了就起来，事实如此啊，你看那个作业啊，那个种子强了，到因缘成熟的时候，它就起现行，就把你叫醒，就是这么好用。所以在我们的观想里面，在打坐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这样。有的人修禅定很深细，所以不知道怎么起来，所以他必须要作业，什么境界出来的时候，我就出禅定。所以他就放心的修，啊，到什么因缘出来，他那个境一来，他就出定这样。在禅定在经论里面有这样的说法啊，所以你也必须要思想说我修行这个事情啊非常谨慎，我必须要精进，我在哪时候只要听到钟声听到那个打板声我一定要马上起来啊，不然有时候在听都必须要人家去叫起床啊起床啊，因为没听到。其实这种的你只要让他训练一下，就是说我明天打板声作意啊思维奇想啊作意深刻一点，他应该会听得到，只为你很沉重啊。哎，好，这是一个一个修睡眠的一个要领之一哈。那我们看二一四页，如上所言之一切修法，唯除正行中之少分不共者外，余之加行正行完结及作戏中啊等中，当如何作者？自此断起乃至修观，勿论修习何种所言形象，于一切处皆应加入焉，都要。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平常在这个四，在一切是那四境界音啊，四个让你的界清净的这个四个音，其实也是禅定的重要的一个资粮。你看看你平常在这一方面做几分？ 那你不觉得，如果我们确实这样做，我们在一天当中整个身心是一直维持一个精进的状态啊，你当然很容易得到你所要的，是。所以我就觉得说，尝试着开始从这里面你所知道的这种条件啊，一去跟他居住，开始要依着这样，所以这就是次第嘛，这不就是次第？那已经知道了、哦，我们知道了，这问说下次问次第的时候，就依这个，那依这个是四个大前提，那在这个前提当中，我们也比如说正知而住，如何知？你应该在这里面再加强对他的认知，如何正念正知、哦、再过来如何守根立语，这里面还有一些我如何看待一个可意相不可意相，我观察这个可意跟不可意的虚妄相。你我们前面讲根立语不是对可爱的境不要起执着吗？对不可爱的境不要起嗔心吗？那请问什么叫可爱，什么叫不可爱？如果你已经确定这是你的修行的下一个步工作，那你开始做的时候，你就发觉其实我看可爱的还是可爱，看不可爱的还是不可爱，这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东西你现在学不来，所以你应该要再往后退一步，退什么？从佛法的思维当中乃至善知识引导你如何观察所谓的可爱其实不可爱，所谓不可爱如何是你内心起分别，你必须要在这里加强，然后再才开始在境里面才用得上来，对不对？哎，总之就是一个法门里面这样的每个这个四大相当中，每一个东西有它必备的一些条件，那我们应该尽量在这个条件当中一样一样去让它成为有力，能有力的升起来，这样你就发觉说开始你会有一种开始可以上路的感觉了。所以他这里讲说除了正行中少分，因为正修行的很多法门有它的独特的性特别，这个地方我们不谈，它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除此之外很多的家行这些啊，我们在做很多的法门，基本上这四条都是一定要做的，包括你做其他的家行。所以包括你如果打算进修用功闭关，你也必须要在平常已经开始准备，你在闭关正修闭关之前，前面的家行其实也是修这个，也开始在日用之中如何受摄自己的身心。至于在平常你的睡眠不是很用心的，这时候你也应该提起精神了，睡眠上的调整，饮食上你也开始要简约了，也就是所谓简约就是说你不要在饮食上，你开始要啊，让你的饮食是一个适量的。因为我现在讲的这是我们大概也不容易说平常就维持到很多，那再看个人的精进程度。可是至少假如你现在准备好好发起这个勇猛心要修行，你也就开始要关照到这一点了，不要只是想说我现在还用功修行，可是平常身心的管理都没有，这样你会发觉你其实我讲的就是勇猛往前开疆辟土，可是当你站上山头的时候，所有地方也都被占了，你知道开疆辟土，结果一回头你是往前看，后头都已经被侵蚀掉，没留下什么东西，因为你没有去觉知你其他的烦恼，哎，未必有用啊、哦。所以这个是很这个是共同的态度哈，这个在藏传、南传、北传都同样讲这个，哎，都同样讲这个。好，再过来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里面开始讲，如思维分别不分别的问题，这个很多人观念不是很清楚、哦、那即便我们现在讲啊，是不是你就能掌握，恐怕也必须要花点精神你才能确定自己的知见是不是恰当。我们来看它底下、 我想就是我们把那个注解先讲一下，因为它有个背景。这个在广论里面啊，在藏传里面到现在还依然在争论，就是因为我们中国的禅师到西藏啊带来的后面的回响。好，他讲你看到、明两种修，破妄分别啊，破妄想分别，有因何两种说？一则观察藏文为下纲，二决断一名专注，藏文为决纲，合二者乃为修习。就是必须要有观有止有观。那昨天已经讲这个啊，下纲的这种观啊，观的范围有时候意思很广。他的讲法，我们前面所讲的，我们昨天有稍微抉择过。这中间有一些地方我们必须要再留意一下哈、就是总之就是必须要对法相的抉择，然后才来修止啊、那我们有讲说止而后观，观而后止，在阿含经里面有讲修止成就以后修观，修观而后修止，两者可以互用，阿含经有这样讲啊。藏宗在宗喀大师以前啊，类接但知后一种决断修。什么决断修？就是专注修，就是其缘起以支那堪布，流毒之境犹有未尽。支那堪布以为修心因不起分别，故不用下纲，以下纲重在观察，不属于修实之事。是啊，这个后头还会再讲哈、他讲中观的时候，后头讲奢摩他毗婆舍那的时候还会再讲啊，这个后头这个重点还会再谈，这时候他已经在谈了，所以其实我们这个部分呢会跟后头再会再相应一次，会再提很多像修行方法会再讲，不过这里先建立这种观念，为了因为我们现在也在修意识法，其他很多法门其他的观法都必须要，因为这个观念没有后头会出问题的。你会以为我们现在就不要动脑筋了，就这样住在那里不分别，什么叫不分别？这很多过失。那其实我后来在想啊，我们当初这位禅师到西藏去啊，他讲说不要分别，是不是就这么单纯就认为呆呆的不分别？那如果是这样，我想这位禅师真的是当初也请错人了，请到这个有点笨啊，怎么会讲成这种那种断灭想的，就是断的断灭的落一边的。可是我去年前年我有讲断寂心要的时候啊，因为的确我们禅师里面的语录啊，有时候讲不生一切想啊，往往会让人误解以为就是不要起分别，没任何分别，以为就是一篇要么就有分别，要么就完全无分别。可是如果你了解禅师的道理，了解他，我在这里讲，我们在看一个大德的话，不要切割一句啊。如果你把断寂心要的某一句切割出来，就会跟这个状况一样哦。断寂心要里面有某些词句，就像这样，好像意思就是说什么分别都不要。可是他不是啊，你注意啊，断寂心要有讲什么，包括楞严经里面有谈啊，不能在见闻觉知里面追寻一个实质性嘛，可是也不离见闻觉知啊，不落见闻觉知，不离见闻觉知，这个才是所谓的无所住啊。所以这个无到最后，有的人自己把它解读叫完全断灭，就什么都不要的意思。可是你看哦，你在某一段文里面找到这个观念，可是其实你会误以为它这样，可是如果你整体看，你就不会误解这样。所以我们在看经文经常喜欢，像现在很多做研究也是啊，找到一个引文，然后就依这样自己的片面认知，然后开始推断圣教是如何说。其实你在看这一段的时候，你必须要做整体经文的思想定位，他在谈什么。比如说我们讲中国字的无，因无所住，对不对？那个无是什么？ 如果你不看它前后，那个无是什么？那个无就没了，对，而生其心，那个无的意思是什么？那如果你了解整体《金刚经》的道理，那个因无所住的无啊，是自体执着的无，而不那还要生心呢、啊？那身心有没有？这，那你又有又无，那到底有跟无是有放在？请问有无可以放在一块？我们在逻辑上的二律变化，在逻辑上要么有，要么无，要么无，要么有。那为什么在佛法里面有无可以放在一块？因为有无无自性，所以有无可以放在一块。有无要有自性的话，有自性的话，自性。我那个标准自信哈，性质的性哈，就是有无要是有自信的话，要有就有，要不然就是无。可是就因为有无无自信，所以就是两者之间讲有不一定讲有哈，就不是无，这种结论就跑不出来，就是两者皆可以否定掉，是不是？那我们讲因无所住的无字，如果你就把那个中文的习惯去解释这个无，这就解错了。所以你必须要掌握之间才能解它嘛，掌握整体思想。那同样也是在很多禅师的语录里面啊，你会看到很多禅师的语录的某一片段啊，如果光割下来来看啊，会出现这个问题。可是如果你对他的整体思想看，你发觉他不是这样。所以在这个观念，他后来衍生很多人认为说，哎呀，中国的禅师去那边啊，讲掉的那无分别啊，否定一切分别。那这个遗毒也到最后，有的人就修不要分别嘛。可是我们要讲说，我就讲说无分别是什么？无自性分别。啊，无自性就分别，没有执着为自性的分别，但不会完全没有方便分别，所以我不是我也经常举例子啊。佛陀有没有？是不是证的无分别智？证的无分别智啊。可是他看到阿难的时候，会不会叫神目犍连？啊，那该当然他没筷子啊。我要是拿筷子拿到汤匙，因为没分别，对，时间应该是过午不食的时候，看成晚上或白天。不清楚，无分别。你想佛陀在修行到最后变愚痴了，是佛陀有那对不起啊，老花眼呵呵，看错了。他不会这样啊，他无分别，但有没有分别？总会不会分别？你看所有十方众生都如在他掌上，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总会没分别？那请问是什么分别？叫妄想分别。他不妄想分别，他没有自信分别，可是他有智慧的善巧分别，分别而无分别。为什么？你没有这种分别力，你怎么去得智慧？这个后头会一路上一直讲过来。所以我今天这个保留，就是说可能有人误解这个中国禅师的一些看法，因为很多人一听就以为舍下一切，什么都舍，然后因此就可以解脱，结果不知道原来一切皆舍是一切承担，它竟然是在一块的。好，那所以这个后来在很多地方就开始就说不分别，可是不分别开始整个修行力道完全退掉。你看你脑筋不做正思维，就等于是不分别把八正道里面重要的什么正见正思维的功能拔掉，这一拔掉后头的路完全断，完全断。那你说不分别，那请问那我跟你开示你要不要分别？现在你也要分别啊，如果你一开始就跟我不分别，那我听你讲干什么？所以这里面有很大的一些问题。那我当然不知道中国禅师当初是怎么讲，那因此到现在很多地方经常讲中国支那堪布支那堪布的余毒，到现在还在余毒。那都有办法，这个当然对我们影响很大，包括后来在中国禅法里面类似他所批判的这些现象到处都是，很多的确有，你看那个意境啊，出现这种问题出来。就像我们心经经常，你看心经很多注解经常会解什么？解色即是空，但不会解空即是色，解不出这边， 所以两边轮不来，所以偏空说，到最后就把空讲成无了，很多是这样。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早上到此，下午可能就是针对这一部分，然后会做一些一些分别啊，一些抉择。